Turning now to the Gospel of Luke, chapter 8 and verse 43.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的第八章的第四十三节。路加福音的第八章的第四十三节。有一个女人患了十二年的血漏，在医生手里花尽了她一切养生的，并没有一个人能医好她。然后第四十四节，他来到耶稣背后，摸他的衣裳穗子，血漏立刻就止住了。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一位患了大出血十二年的女人。那我们今天讲到了经文的题目，就是让人得永生的触摸。那么，原来这个女人是得不到治愈的。那么今天也许这样的病也很难治好，总之在当时是这样的病是没有盼望的，是个可怜的女人，她得不到任何的帮助。那我们在圣经当中看到，她花了她一切养生的钱，她也许是富有的，很有钱的一个女人，但是她显然得了这个病之后，她变得非常贫穷了，她显然非常的累，精力已经被耗尽了，他看到死神死亡在离他越来越近。那么马可福音也记载了这个故事，那么我们在这里看到他花了他许多的钱在治病上面，但是他变得越来越糟糕，那些医生并没有治愈到他，他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这是马可福音当中所记载的。他各种各样的这样的治愈方式让他精疲力尽，而且对他没有帮助，而且只会让他更加的糟糕。他有非常大的需要，显然毫无疑问的他有很大的需要。那么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事情发生在加百农，也就是主耶稣基督当时所在的地方。加百农多么重要的地方啊，这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他当时住的地方。加百农呢是在加利利海的西北的边缘，当时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那么就是在这个地方，主耶稣基督他行使了大部分他的神迹。那也就是在加百农这个地方，主耶稣基督他传讲了他大部分的道。那么我会认为说，这个可怜的女人他大概已经非常熟悉了主耶稣基督的讲道，他也听了许多的讲道。当然这是我完全的猜测，但是我会这么认为，因为他的状况是非常糟糕的，他的焦虑如此的大，他要的不只是治愈，身体的治愈。那么我们的经文当中看到，他其实真正得到的是，或者是他被唤起了对灵魂的需要。所以他的苦不只是身体上的，他的愁苦是在他灵魂当中的。他不但知道自己身体上的需要，他同时也知道他灵魂上的需要。那么当然，那么对我们一样，这样的事情不经常发生，但很多时候当我们受苦的时候，没有任何的出路的时候，我们会被唤醒，唤醒到了不只是我们身体上的物质上的这样的痛苦，会唤醒我们思想我们的生命，思想生命的目的，它的意义，以及我们在神面前究竟是怎样的。那么所以在这里，加百农这个女人她有各种各样的机会可以听到主耶稣基督传教，一起看到主耶稣基督去 行使的其他的这样的神迹。所以这里加百农是一个关键的地点，也是在加百农这个地方，我们在圣经当中看到主耶稣基督将一个瘫子治愈了。那个瘫子被四个人抬进来，从那个房顶上抬到这个主耶稣基督的身边，得了治愈。那么我们记得吗？主耶稣基督怎么对他说的？他说，你的罪赦了。那么赦罪的不只是这一位瘫子，其他的人也在主面前被赦了罪。所以主在这里谈到的是悔改，是人的赦罪，是罪被拿走。那么主耶稣基督在加百农这个地方不断地谈到悔改，要赦罪。他每当行使神迹的时候，他总是教导人们悔改，教导人们赦罪，这是主耶稣基督一贯的做法。但是我要在这里告诉大家，那么也就是在这个马可福音当中所记载的这个女人的故事，那么我们在马可福音的第五章，我们看到这样的经文。马可说， 说了一句在路加福音没有的句子经文，他说我们就是马可福音的第五章的第二十八节，他说意思说也就是这个女人对自己说，我只摸她的衣裳就必痊愈。那么这个女人她来到了在那个主耶稣就后面拽她的这个摸她的衣裳，所以她说我的意思是说我只摸她的衣裳就痊愈了。这是非常有趣的一点，因为你知道吗，那么我希望大家能注意一下这个翻译的部分啊，在我们的这个英皇钦定本当中呢，当然我们知道英皇钦定本毫无疑问是最准确的翻译的版本，包括所有的版本加起来它都是最准确的，因为它非常的靠近原来的这个原文圣经的原文。那么特别是在这个新约的部分呢，那么这个英文翻译是非常靠近这个古希腊原文的。那么甚至呢，我会发现在这个英文当中它调换了顺序，为了能够符合原来的这个原文的这样的一个意思。那么我不是要来批评这个我们的英皇钦定本，不是这个意思，但有的时候呢我们的英皇钦定本的翻译呢稍微有点好像太显得是强调那个顺序了，或者是太过于选择词汇了。那么比方说就这个例子来讲，马可福音第五章第二十八节，我们在这里看到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痊愈这个词。那么这个翻译的这个人呢，他显然是要把这个原文当中的得救这个词希望能够在这个故事当中翻译成痊愈的意思，所以他把这个得救在这里翻译成痊愈。那么当然我要说这个痊愈并不是原来圣经最初的这样的一个古希腊文的这个原来的意思，这里强调的是得救，因为得救这个词在这里是一个显然是一个关于灵魂的词汇，这里得救是关于人的罪能够得到饶恕，能够灵魂得救，所以非常有可能的是，那我觉得很有可能就是说这个女人她的痛苦是让她自己唤醒了他对于灵魂得救的这样的一个需要，他自己希望得到治愈，他对他自己说，我多么希望我能活出一个正常的生命呢，是有力量的，精力充沛的，但是不管我得救了还是没得救，我都在死去，我的灵魂在死去，我希望知道我死去之后将去哪里，我希望知道我是不是跟神同行，我希望知道我灵魂里的罪是不是被饶恕了，可是我怎么知道呢？那么当然他要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来到在加百农这个地方，加百农是主耶稣基督传教的地方，因为主我前面讲到了他在这里传讲的是饶恕，是要饶恕人，所以他对主耶稣就对那个摊子说，他说你的罪被赦了，所以这位女人她需要的是灵魂上的饶恕，罪的饶恕，希望能跟神和好，希望能够得救。所以这个圣经的原文在这样的一个地方说的是，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或者说必得救。所以难道你不认为他说的是两者身体上的，是灵魂上的吗？所以他的得救不只是身体上的，他的意思上不只是身体上的，同时也是灵魂上的。那么在马可福音第五章第三十四节继续在这里，那么主耶稣基督把这个女人叫到她的跟前，然后我稍后会更多讲到这里，她对她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那么同样关于这个翻译，那么同时在这个路加福音当中，他们路加福音里面稍微有点不一样，但是路加福音写的是女儿你的信救了你，那么还是这个词，就是这个救在这里不只是讲的是身体上的，而是你的信让你得救了，让你的灵魂得救了。然后主耶稣基督说，接着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所以这是主耶稣基督的给这位女人的一个确信，告诉她她跟神和好了。所以平安的意思是说你成为了一个整体。那么正如这个马可福音在这里有一句话，平平安安你去吧，主耶稣基督说你的灾病痊愈了，你的灾病痊愈了。所以在这里这样的一个治愈 不只是身体上的。所以马可福音谈到了两个部分，一个是身体上的治愈，同时也是灵魂上的治愈，灵魂上的罪得到了饶恕。所以我跟大家谈到这一点，是希望大家能够了解我们这个翻译当中的有一点点稍稍的疏漏。那么实际上这个女人她所关心的不只是她的身体啊，同时也是她的灵魂，因为两者都让她非常的非常的着急和迫切。所以我们再回到路加福音的第八章，我们看到路加福音的第八章第十二节有这样的一个比喻，关于种子的比喻。我们都知道这是主耶稣基督在讲述这个比喻，那么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女人是不是她之前听到了这样的一个比喻。这句经文是这样的，那些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随后魔鬼来从他们心中把道夺去，恐怕他们信了得救。同样的教导是不是，那么就好像前面后面讲的，如果这个女人能够摸她的衣服她可以得救。那么我们在想说，这个女人是不是之前听到了这个种子的比喻呢？那么在这样一个比喻当中，我们看到有人听了道，可是随后魔鬼来把他们从他们把心里把道夺去了。那么这个女人显然知道得救在这里是什么意思，所以这个得救是指灵魂上的含义，是从罪当中被救过来跟神和好。所以非常可能的是，这个女人她的这个血漏的病同时是关于她的身体和她的灵魂的。那么我在这里要停一下，我问大家，你们关心你自己的灵魂吗？你是不是也需要像这个女人一样，有一个这样的身体的疾病让你能够唤醒你对灵魂的得救的需要呢？你知道吗？你的灵魂在死去，如果没有来到神面前，我们是被定罪了的，因为我们的罪。有些人不认为他们，今天很多人不认为他们有罪，因为今天的这个时代是一个无神论的时代，人们不愿意谈到罪，只是为了假装人性是善良的，是好的，只是有一些稍微的瑕疵，一些小小的错误，人们不愿意了解，而且不了解每个人在神面前都是有罪的。我们要教导人们能够让他们知道这一点，因为我们的良心会告诉我们是罪人，但是我们却压制我们的良心，我们变得非常的我们违背了自己的良心，然后不认为自己有罪。你真的这么认为吗？你真的不了解罪吗？我们所有的罪都在我们的内心当中啊。那么我不想在这里谈太多关于这一点，但是我想我们每个人自己心里都应该了解，你知道吗？所有你的这样的你所撒的谎，将来都会要来成为你罪的一个证据。所有你的错误坏的想法，你每次发脾气，你脑子里面那些不干净不洁净的思想，还有那些你的那些欲望，所有的你充斥着你生命的自私，这些事情对神都是冒犯的，这些都冒犯了神的教导和他的标准。所以如果我们看自己，我们想想我们究竟是怎样的人，我们来想想，我们仔细想想我们的行为，我们怎么来为人处事的，我们的思想，我们就知道我们从天性上是罪人，我们是败坏了的，我们是被神定罪了的。如果你忽视他，你不愿意给他以荣耀，不愿意寻找他，而且不愿意去寻求他的饶恕，那么我们就会被定罪。就像我们自己忽视了他的，因为我们一旦忽视他，我们终有一天要被他驱除在他的国当中，而且受到惩罚。所以亲爱的朋友们，这些事情都是被在这个时代被隐藏起来的，我们是被无知的，我们活在那样的一个灵魂的黑暗里面，这些事情人们不愿意谈，这是怎样的悲剧。整个今天这个年轻的时代，他们不了解这位创造者，不认识他们的神，不了解属灵的事情，这些事情都被隐藏起来，就如那个所谓的共产主义一样，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比方一直到苏维埃的这样的一个覆灭，这些事情属灵的事情都被隐藏在那些国家的人民当中，那些他们的教育违背了这一点，那样的一些谎言欺骗了大众，在这样一个所谓的一个自由的时代，属灵的事情被禁止了，我们是无知的。但是这位女人她被她的疾病唤醒，她认识到这个世界上不只是物质的事情，不只是生命，不只是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不只是一种偶然和巧合， 我们所有都是被创造的，我们都要被从 要跟神交账。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我需要唤醒，我需要唤醒你的灵魂。你认识到你自己有灵魂吗？你的灵魂是昏睡的，可是它完全是死亡的，它是昏睡的。你不能够祷告，你不能够与神同行，你不能够接受任何从他那里来的能力、思想还有祝福。而你需要的是要跟他和好，你需要被得救。所以这个女人她很了解这一点，非常清楚。所以我在这里希望能够就是给大家一个更加升华的这样的一个关于这位女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疾病的一个这样的理解。她来到神面前不只是为了得到身体的治愈，同时她是为了自己灵魂的治愈，为了她知道她的心，她看到了她的能力，看到了主的能力。所以我们在这个这里的路加福音的第八章第41-42节，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经文，这两句经文，有一个管会堂的名叫雅鲁来匍匐在耶稣脚前，求耶稣到他家里去，因他有一个独生女儿，约有12岁，快要死了。耶稣去的时候，众人推挤他。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形底下，这个女人她当然不能够打断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去救那个家里的那个女儿，但是她尽其所能的接近主。因为他虽然知道这样子被公开自己的身份是会让他觉得羞耻的，可是他要尽全力的去触摸主。有人说这样的一个触摸是好像是一种迷信，有可能是这样，因为这是神所应允的。所以这位女人她只是碰到了那个主耶稣基督的衣裳的穗子，但是她相信，就靠着做这样的一个动作，主可以治愈他，主可以饶恕他，因为他是神，他是弥赛亚，他是被应许了的弥赛亚，他知道一切。所以对那个女人来讲，那样的一个触摸就好像是一个祷告，就是一个简单的触摸，但是这样的触摸是来自灵魂上的，这是他向神的呼求。所以这女人当然这样做是对的，神主耶稣基督意识到了。于是在第40节我们看到主耶稣对他说，摸我的是谁呢？当然他知道摸他的是谁，他知道一切，我们的主知道一切，我们主知道一切的事情。因为我们知道这是圣经上所记载的，但是这个女人她必须要自己亮明她的身份，因为主不会去叫她的名字，或者是称她来到她的面前，她自己，这个女人自己要亮明她的身份。为什么？难道这是对主来说这是不良善的吗？这位女人这么的痛苦，这么的害怕，还要她自己亮明身份，不是不良善，诸位，这是她要，这位女人必须要做的事情。因为主如果要祝福她，那么这个女人一定首先要认识主，要同她述说，认识到她是救主，认识到。所以在这里主耶稣基督还说，他说他觉得他的能力从他的身上出去，这里的不只是能力，同时也是神的良善。当然我们的主是有无穷无尽的能力的，上万的人可以同时去呼求我们的神，他可以治愈他们所有的人，祝福他们所有的人，饶恕他们所有的人。但是主知道他已经治愈了这位女人，而这位女人自己要亮明她罪人的身份。所以诸位，当我们来到主面前，你要求的不只是悔改，不只是求未来，求天国，同时你要认识她。所以主在这里是教导我们，教导那些所有来到她面前的人，必须要亮明自己罪人的身份，必须要跟她沟通，这才是真正的跟神和好。这是关于饶恕的，是关于跟神和好的。认识了主，与他同行，与他相交，向他祷告，然后我们就会接受他的回答，认识到这样的 触摸以及祷告对于我们认识主的重要性。所以显然人是要被教诲的，所有的人都要为了要得到祝福，都要首先认识神。悔改是跟神建立关系，不只是一种间接的改变或者间接的饶恕。这位女人她的这样的一个大出血被治愈了，而我们 而我们得救是从罪当中被得救，我们被赐予了新的性情，我们被成为了新的人，我们与神相交。接着回到这句经文，谁摸我呢？谁 摸我呢？接着我们看经文，耶稣说谁摸我呢？众人都不认识，彼得和同行的人都说，夫子，众人拥拥挤挤地紧靠着你。那么我要在这里提到，有些在人在现代的翻译当中会把这个摸这个词呢翻译得更加的重一些，他们把它翻译成比方说是拽住，拽住他，说是这个女人拽住了主。那么我觉得这样的翻译有点过了，这真的只是一种触摸。那么当然这个原来的古希腊文当中的这个词意思是非常非常坚定的，这样的一个触摸。那么我们可以想象，因为当你比方说当你病入膏肓的时候，你希望得到饶恕，你会花尽全力的去抓去摸你能摸到的事情，这样的一种触摸是非常坚定的，而不是像我们理解的拽住的意思，这是非常清晰的坚定的触摸。那么同时我要说，这样的触摸是非常宝贵的，这位女人没有花费任何的钱财，她也没有做任何的靠自己的能力，她也没有赚取任何的事情，她只是去触摸，触摸了主耶稣就衣上的穗子。这告诉我们说，只要我们是真诚的，只要我们真诚的悔改我们的罪，还有我们的这样的冒犯，我们就可以得救。只要我们真诚的信靠他，那么这样的一个触摸就能够让我们得救，我们就会得到神的垂听和他的治愈。所以这是靠着信的，这样的信心在这个女人身上体现出来了。这里靠的不是这个女人做什么，不是靠她自己的美德。有人会说啊，我从神那里配得什么，我可以靠我自己赚取得救。你不可能的，因为你不可以这样做。我们必须要来到神面前说，主啊，我迷失了，我是一个软弱的有罪的人，我需要你完全的更新我的生命，我需要完全100%的饶恕，我完全的信靠主，他为我们的罪而死去，他在十字架上面成就了救赎，我丝毫都不可能靠我自己来赚取。所以这样的得救是完全靠信，靠着他的这样的触摸。那么这个女人非常的柔弱，她不能砍柴，她都甚至不能走动，她的背上的这样的担子非常的重，她什么也做不了，只能够靠着这样的轻轻的摸。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必须要谦卑的在神面前拿走我们所有的愚蠢的想法，关于我们自己可以做什么，关于我们自己美德的，觉得我们是配得的，我们要看到自己是迷失了的，有需要的灵魂，这样我们才可以来到主面前。所以这样的一个触摸是非常宝贵的。这个女人知道这是靠着神的仁慈 和良善她可以得救，所以她只不过是一个不配的呼求者，这是唯一的方法她来到主面前。所以当这个女人她看到自己不能隐藏什么任何的东西，她完全是她是孱弱的，她跪在了神的面前，她也在这样的也在众人面前展示了，所以她得救了，她马上得了治愈。所以这是真正的悔改归信。你来到主面前，你要谦卑的来到他的面前悔改你的罪，你不需要相信主能够为你做的，你要把你的生命交托在他的手上。马上你如果你真诚的来到他面前，你就会被改变，你就会有了那样新的性情，新的这样的灵魂，你就会成为了一个不同的人，你就同神和好，而且得了永生。那么第48节我们看到耶稣对他说，女儿，亲爱的朋友们注意这个词，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那么我知道我以前谈到过这一点，我要再次在这里提出，那就是这里是唯一的一次在新约圣经当中主耶稣基督称一个人女儿，女儿。有些人跟我说，这我说的是错的， 他们认为说不可能啊，主肯定在别的地方称过别的人女儿。但是我要说，没有，主没有。在别的地方，圣经当中出现了一些这样的经文，有女儿这个词，但是唯一只有这个女人在这里得到了主那里来的这样的一个强有力的一句安慰的一个称呼，那就是女儿。那么如果我们回到这个原文，更准确的翻译应该是我的女儿，我的女儿。这是怎样的安慰呀？意思是说，我已经饶恕了你，你是我的小孩，你现在活在我的庇护之下，你活在我的保护之下，我要祝福你，我的女儿。所以被称为我的女儿是怎样美妙的一件事情，我的女儿或者我的儿子，因为这是主在呼唤称呼我们，我们成为了他的国当中的一员，我们成为了他的国当中的子民，我们在他的国里面，我们是他的，我们属于他了。所以在这里，女儿，你的信救了你。那么同样在马可福音当中也有同样的经文，女儿，你的信救了你。这个女人当然理解了这一点，她的罪被得救了，她被罪被洗清了，被拿走了，然后再不会来干扰她。那么这样的天国的门朝她打开了，跟神和好了。所以就是这句，你的信救了你。这是准确的翻译，你的信心拯救了你。接着主说，平平安安的回去吧。同样在马可福音当中加了这样的一句话，你的灾病痊愈了。所以这里的痊愈是指灵魂上的，是身体上的。所以诸位，当你悔改了以后，当你悔改了，你的信来到主面前，你真诚来到他的面前，他就拿走了你所有的罪的重量。当你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就不再认识死亡。这个世界的光亮结束，另外一个世界的光亮马上就到来了，你就马上进入了永恒。你的灵魂当中将会充满了喜乐、快乐，还有悟性，还有理解。你会看到你在那个王中的王、主中的主的这样的一个接待的那样的大厅当中，所有那些你所认识的都在那里，你可以见得到天使在哪里等待着你，主他自己在那里等待着你，因为你是一个被饶恕的人了，你成为了主的儿子或者女儿，救主拯救了你。所以这是这个女人得到的痊愈，她得了12年的大血漏，而在这个时候她得救了。那么主他继续在这个世界上来展示给我们他的拯救，所以我们来到他的面前不只是为了身体的得救。当然如果你身体有病了，你可以向他祷告，你去看医生，也许医生会帮助你，也许主也会帮助你。我们不知道你的病怎么治愈，也许是靠的药，靠的手术，或者是神他自己亲手的工作。总之你可以为你的生病、为你的疾病祷告，但是重要的是你要为自己的悔改归信祷告，为得救祷告，为新生命祷告，让你自己从灵魂的疾病当中能够得拯救。而这是靠的信，还是那句话，你的信拯救了你。所以我最后要谈到一点，就是说你的信救了你，你的信心是不是说你的信心有什么本身有什么力量呢？还是说你的信心当中有一种能力可以让跟神产生一种互动呢？还是说你的信心本身是一种有美德的东西？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意思。信是指唯一的信靠主。你的信心当中没有美德，而是要信靠主，信靠永生的神。所以这是因为他才是你信心所在的东西。你的信心救了你，所以这样的信是在主里面的信，因为他是唯一可以救你的。当你信靠他，他可以救你，因为他已经为你付出了拯救的代价，他在 加略地拿走了所有你作为罪人原本应该承受的惩罚，让你得救，所以他付出了这样的代价，已经付出了这样的代价，他做了要做的，成就了要成就的，所以你才可以在他的里面有信心。而我们的主是永远都不会背信他的诺言的，他会应许所有真诚来到他面前的、听他的、向他悔改的人，这样子我们就会得救。他主永远会保守他的承诺。那么我要接着说，你要相信的是他的大能，他可以改变你，你可以来到他的面前认识到他怎样的改变你，因为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改变你，只有他。如果你思考你自己曾经做过的事情，你了解你自己的性情，你知道你的思想还有你的行为，你可能会问说谁能救我呢？但是我要说，主他可以改变你，他可以完全改变每个人的性情，可以洗净我们，可以让我们能够提高，如果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信是在他的里面的，他已经为我们赎罪了，他已为我们赢得了天国，他已经设下了这么多的诺言，他有这样的能力改变我们、救我们。所以不是说你的信心有能力，是主他的能力，而你的信心是信靠他、信靠他的能力的信心。机器好像是说你按一个机器的一个按钮，然后这个有力的机器就开始完成他的这样的工作，所以按那个按钮是容易的。所以从这个某一个角度来说，这样的一个信心就是那个意思，它本身没有任何的美德，而是你在主里面的信，主他的大能，所以你得救，所以你要来到他面前，要悔改，你要定睛在主耶稣基督身上，想着在那个加略地的十字架上面，他为你这样的罪人而死，他承担了你所有的原本应该承受的惩罚。你要完全的信靠他，悔改你的罪，求他的祝福，他就会改变你。所以今天我们借着这样的一个得了血漏12年的女人的得治愈和得救的这样的故事来教导大家，亲爱的朋友们，主耶稣基督是我们完全也是唯一需要的这样的一位。